那16章哈，这种可以说到30节哈，是告一个段落哈。主耶和华说：“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，妓女所行的，可见了你的心何等懦弱。”这句话我也常常思想。那种不要上帝的人，那种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常常表现出来就是我什么都不甩，我什么都不管。其实他们那个态度，正显出他们是懦弱的，一个神加一个神的拜，你看台湾的不是吗？你越拜神，越拜假神，就越拜得多，因为你越发现这些神不可靠。而且我们当然感谢主，我们希望我们都没有拜假神。可是我相信你越拜假神，假神既是后面是魔鬼，其实你应该就越恐惧的，越多的恐惧，心里就越弱。各位，不要看巴黎的先知很凶，不要看法老很凶，不要看这个世界上不信真神的很凶，他们是懦弱的，他们是可怜的，当然他们也是可恶的哈。然后31节，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园顶花楼，在各街上做的高台，你却藐视赏赐，不像妓女。哎，你这行淫的妻啊，宁可接外人，不接丈夫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，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，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。啊，这是把以色列人讲到坏到极点了。我在看教会历史上的时候，我看神学历史上的时候，我觉得 exactly 就是这么下流。那个认识真理了以后，又离开上帝的人，在堕落的情形上，比一般人要更严重。他花钱去拜偶像，花钱去跟其他宗教交流，花钱去做上帝最禁止的事情。好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在圣经里其他地方常常提到的这一段，就是以西结书16章到目前为止的情形，就是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历史，很多教会的历史。尼希米记第9章，尼希米记第9章，从第7节开始讲到神如何拯救亚伯兰。当然，在以西结书16章，几乎我想对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没有一个肯定的字眼。而一般在讲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包括尼希米记第9章有肯定的。列祖亚伯拉罕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第8节哈，第9章第8节。然后在第9节讲到说，列祖在埃及受的困苦，在红海边的妖那个哀求，就拯救他们。这个在红海边呢，红海边，圣经有的时候会讲到法老的行事狂妄，像在这里；有的时候会讲到以色列人在悖逆，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哭诉，有的时候被形容成可怜，有的时候形容成悖逆，哈，这都可以跟以西结书对比，就是说他们被上帝这样怜悯，好像以西结书讲的一样，他们是一个弃婴被丢在地上，可是神如何的眷顾他们，然后选召他们，把他们仇敌消灭，给他们云柱火柱，那都到尼希米记第9章12节以后了哈，让他们走当行的路，知道神的安息日，然后给他们粮食，给他们水，给他们这一切。那16节开始呢，就很明显讲到以色列的顽梗悖逆，做拜偶像。然后神还继续的20节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也把那个处罚讲成是一个恩典，就是21节，40年是养育他们。以色列在旷野40年也可以是处罚，对不对？因为罚他们嘛，让那一代人都死掉，不能进去。但是罚他们也是恩典的40年，让他们被养育40年。你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病和顺利，到底是一个处罚或者一个祝福，也看你自己的态度嘛。是处罚，40年在旷野走了，不需要的。如果没有犯罪，根本没有这个事。 但是对那个有心的人，包括加勒，这四十年就磨练他更信靠上帝啊，知道人活得不单靠食物。那么你降马拿，这是一个恩典，给你吃。对于不信的人来讲，那是处罚，每天吃一样东西，好痛苦。所以每件事情，当然我们外在还是可以分了，就是到底一件事情遭遇我们是神的处罚还是神的祝福，真的我看看啊，很难说。你看以利的儿子一直没有被处罚，他也没有生病，也没有怎么样。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要杀他吗？就让你在作恶当中一帆风顺，然后一死就死得很惨了。好，然后继续带领他们到了第二十二节，就带了这个带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把那个地方居民都征服了。然后在第二十五节开始讲到他们得到了坚固的城邑、肥美的土地、各样的美物、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、凿成的水井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果木树，他们吃而饱，身体肥胖，因你的大恩心里快乐。然后他们又离开神了。离开神也是多次神提醒他们，三十节，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界的众先知劝诫他们，他们仍然不听从。好，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也是一段以色列历史的浓缩，你也可以简单看一下。那然后诗篇106篇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了。诗篇106篇他也没有讲说弃婴的那一段，他从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说，在埃及甚至不说埃及的可怜呢，在埃及就不明白。在第六节我们不敢说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但都说作孽行恶。然后在红海，你看红海行了悖逆，以色列在红海只有发发怨言，也叫做悖逆。那么不过神没有斥责以色列人，第九节是斥责红海啊。这些细微的地方看一看比较都蛮有意思的。然后第十二节，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各位，这又是细微的地方，你可以想一下，就是圣经在各个地方的表达方式我们都需要去思想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，十二节，这个是指他们过了红海了，敌人通通被淹死了，他们平安了，他们才信了。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不是说他们在红海还没开的时候就信了吗？以色列人因着信就下到红海里去啊。各位，这两个很重要，差别太重要了。以色列人是有信心才下去的，可是在诗篇106篇好像他们那个时候还不大有信心。那我们把整个的出埃及记那段来看，还有这些描述的地方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原来可以很简单的来描述，也可以比较复杂的来描述。在他们在红海边的时候发怨言的时候，他们是有怨，他们也是有悖逆，是有不信。这里面有多少人有多少比较强大的不对的成分，有多少人有比较对的成分，我们不知道。甚至连摩西好像都稍稍被责备一下，神在红海边对摩西说，你干嘛向我哀哭啊，那么干嘛向我求，那是我看到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，说你干嘛向我祷告，不要祷告了，就伸杖就好了，红海分开就好了。那是表示我们有的时候该有行动。就是在红海边，你可以说第一个他们也很可怜，好像也情有可原，那摩西也很艰难，但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们还是下去了，这是有信心。但是在有信心的当中，他们也有悖逆不信的情形。这些我们把这些经文分析的，我觉得就实在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就非常好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信心，有信的里面也有悖逆，有悖逆里面也有顺服，有顺服以后看到那个红海把敌人都淹死了，哦，那真是信心就 那就真的叫做有信心了。当然也可能那时候就真的叫做没信心了，你看到才信，那个信就打了一点折扣了。所以十三节，106篇13节，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。各位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我有没有信心啊？有，但是忘得很快，求主帮助。你每次经过一个上帝奇妙的，让你肉体和环境都很舒服的拯救之后，我猜你的信心都大增。那我觉得神要求我们，希望我们的是，我们可不可以在肉体还不舒服，环境还不改善的时候，就信心大增呢？各位，难极了，而且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记得又看到罗马书8章9章讲的话吗？肉体跟圣灵是相争的耶。或者说加拉太书5章那里讲到说，这个情欲跟圣灵相争，使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。加拉太书5章17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或者就是灵，欲和灵相争，灵和欲相争，这两个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上面讲我们要顺着灵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所以情欲跟肉体可以连在一起。唉，但是我想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在生活中不断的继续操练，有信心吧，希望能够越来越越能够得胜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106篇15节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所以我也知道解经家会有不同的翻译啊，来解释啊，我越来越觉得圣经翻译要最好更逐字一点，更照字面一点，不要太多的润饰啊。如果我们就照这节经文来看的话，我说我宁愿跟主说，主啊，不要将我所求的赐给我，但是要让我的心灵刚强。那这两个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？神越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，我们心灵就越软弱呢？我希望不会这样子。他们求什么呢？他们求吃，求喝，求痛苦的减轻。我们还是要被提醒，这些都不是不当的祈求，这都是应当的祈求。肉体情欲，甚至情欲，对，都是神造的，都是好的。但是我们陷在里面太深，忘记了上帝，那就神就有的时候整我们一下，让我们被提醒一下。这个心灵的软弱也不是吃喝和肉体的疲倦哈。16节包括嫉妒，包括争名夺利。那19节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和叩拜铸成的像。那个偶像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可能也是跟他所有特点一样，可能原来都可能是因为正面而产生的。什么特点？偶像就是看得到摸得到。那这可能有什么好处？就是我们人要有看得到摸得到的才有安全感。这简直太明显了，过去我血压一量，哎，很好哇，哎呀主啊，什么都好了，一看到那么高马上就想，哎，是不是下一分钟要中风了。偶像看得到摸得到，金钱看得到摸得到，学问看得到摸得到，博士学位看得到摸得到，可是看得到摸得到的就不是神啊。20节，如此他们将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。后面还有很多了，我想我们106篇也就不要继续看下去，我只说这也是以色列的历史的一段。没有信心，有偶像就是没有信心，我们真是要求主大大的帮助我们哈。